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六章的九节和十四到十六节，有请黄旭弟兄为我们读经。
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十四、第十五、十六，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因四周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都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读经完毕。
今天由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从惧怕到建造，有请陆牧师。
今天讲这个题目有点心虚哈，因为这个尼希米不读则已哈，一读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逆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尼希米本身这个人物，或者是当时的整个团队啊，他们能够在五十二天时间里边做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所以其实读到尼希米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种的兴奋。我在教这个洗礼班，洗礼班他们开始写见证啊，信主的见证。有一个写了见证里面写了好长一段，说心里面其实挺想去关心人、服侍人、帮助人，希望能做多做一些社会关怀的这个事情。我跟他其实挺有同感的，就是因此会看到尼希米这个事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修造城墙类似这样啊，我应该起来，我应该献上我所有能的啊，去为主、为家园、为守护啊自己在乎的人啊，做这些事情。上一周讲完道之后，有一个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陆牧师，你今天道讲得很好。我觉得我道讲得很不好回去还心里面还很介意，因为觉得我很在意，我越看越在意尼希米这个人，就越觉得太完美了，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所以会觉得没表达好，没讲好。这是我看这个尼希米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些的感触。所以我说上周讲完之后，我说要讲第二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要借着尼希米这个事件来鼓励我们今天的这个 ECCS 教会，我们应该也像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全民都起来，那就一定可以完成很伟大的事情，一定能做一些事情哈。神的家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想讲尼希米这个人的第二篇。我们来看看这个可能上一周不在的人哈，很简单的看看下一章，他们呢时代就是在以色列人不大遵守神的话，把列邦的一些偶像崇拜的也进来，对上帝不再是唯一的这个敬拜主、爱主、守主的诫命， 所以呢，神就惩罚就来到，就他们就亡国被掳，先是亚述攻打这个北国，后来是这个巴比伦攻打这个南国。以色列会分成南国北国，主要就是因为不够敬畏神，产生分裂，然后现在不止分裂，还亡国，流亡在外。这个外邦的国家的策略就是把他们掳到外邦，被同化，就不再是有身份，不再有国家，不再是一个民族。但是上帝应许他们，必要把他们带领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被带领回来，其实是一个神迹。那个这个统治他们的国家君王允许他们可以回国，这是个神迹来的。当然，他们回国之后还不是一个，还是被统治。后来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以色列又复国。今天在地球的地图上、版图上，还有他们的地，还有他们的国家，四周围全是他们的敌对者，对他们不友善的这些伊朗、阿拉伯、伊拉克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复国，跟当时的那个回国，全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可是当时候这个回去真不容易，因为真留在那一边呢不多，圣殿也没了，城墙也没有了，所以就是任人鱼肉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所以起先有这个下一章第一批的回国，所罗巴伯带领的修建圣殿开工了，做了一段时间又停工了，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沮丧，就是不能始终如意，不能坚持，有敌对有阻碍，各样的问题。一停停了20年，20年挺长的。所以意思是说，在照样在一个无圣殿、无城墙、任人鱼肉的环境，过着很沮丧的生活。后来就有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外邦的一些被掳的回国，然后到第三次尼西米。尼西米很清楚他的任务，他就是知道一个国家没城墙实在是不行所以他就带领了第三批回国修建城墙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到尼西米，他不过就是一个酒镇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不是我的范围，这个不是我的能力我很害怕这个我鼓励你们一些弟兄姐妹在音乐上多一点的这个侍奉我不会，可能我五线谱都看得不大好我昨天还跟那个李斌跟玉静去走商我说玉静你声音很好，你一定要好好唱他说我每次唱的时候都被人拉走了，就是他唱女低音唱几下又被人拉到女高音去了要努力，可以的。你看一个酒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很清楚，他是个酒镇能做什么。然后呢自愿跟国王说，你封我一个身份，让我回去做耶路撒冷的首长、省长，然后呢去修建城墙。王啊，你若允许你写那个通行证给我，让我可以平安，因为一路上都有敌人都有反对的阻碍，还向王求一些建城墙可能需要用到的材料。酒镇呢，你在干什么？然后他回去了。我的 slide 应该前面还有啊，是吧？在前，那糟糕，在下， 啊，就这，再下一张啊，再按 animation 三个吧，帮我出来。好，而不只是他是个九正的身份，他还面对好多好多的阻碍，他能成功吗？我们看看这三大阻碍啊。第一，他面对这个无强的外敌，因为没有城墙啊，他们四周围的那个世敌哈，世世代代都是他们的敌人，亚门人啊这些哈，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是恐吓啊，威胁，就是说你们修建城墙的话，我们会在你们很累的时候，我们会去攻打你们，而且你们的城墙不会稳固的，我们上去跳跳几下大概就会倒塌了啊，意思是说你们只能做我们任我们鱼肉，我们来予取予求啊，活在我们的眼之底下，不要想着有围墙来保护你们。在这样的四面受敌的情况，他们会成功吗？他们很少数，你知道吗？而四周围的敌人是世世代代的敌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好像当初神叫约书亚带领百姓啊，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然后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地，然后要去把迦南地的人赶出去，那个然后起先的探子的形容就真正的写照，他说我们在敌人的眼中，我们就像蚱蜢啊，小昆虫啊，随意被吞吃的，我们没有任何能力跟人家打仗。这个时候回去其实差不多情况也是这样子，他们能成功吗？第二，他们还对这个我写亲的敌人，就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一批是住在比较靠近这个外邦人啊，所以就是说住在那个很热诚爱主的犹太人跟敌人外邦人的中间地带啊，就变成两头墙哈，墙头草啊，两头蛇还是什么，我中文不大好，总之就是他们就是留着这些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却被外邦人影响和掌控，回来千方百计的希望这个犹太人停工，一下子又跟他们说什么人想见他们，包括有一次想把这个尼西米引出去去见这些外邦人的一些领袖。尼西米知道不能，他去见他包死，一定死的，他不听，他不去。所以你看到这些留着一样血统的人却在阻碍他们，威胁他们，而且用这个亲人的身份，同胞的身份，让他们在没有反备的能力之下，希望这个工作停止。所以他们能成功吗？在这样情况之下，第三，他们本身，我说战友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起修建城墙的啊，不只要一起修建城墙，要面对敌人的威胁，所以圣经说他们有的是有分一半人拿着武器站在所有那个城墙破口的地方，然后呢一半人在做修建城墙。或者甚至有些人呢是同时间一边手拿武器，一边手修建城墙。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成功吗？我写这个战友哈，三无，什么三无呢？无力，圣经里面说他们做到疲乏无力，没有力气力量去修建这个城墙。我知道你们是很有力的，我在微信的 moment 上，快要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 Princey 蒋欣弟兄，要不就在那边 抓着那个杠啊，一直练体力，要不就是跳很高啊。有些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动作好像很危险啊。但是那批人，他们很少数，不够人，所有人都要来做了，又要预备打仗，到一个地步他们无力，体力实在不行。第二，无助，就是受到所有的威胁跟敌人攻打的时候，谁能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的是谁？因为久战也没带来什么兵力，向谁求助？没有任何的人，三分钟他们可以被灭亡。还有呢，无钱，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们要养家，要顾家，但是因为这样修建城墙，他们可能本来环境就不好了，可能本来就过不是很好的日子，再修墙一下，日子更难过了。难过到一个地步呢，他们需要，有的已经把这个土地典当了，有的几乎圣经说好像必须要把太太跟女儿典当了。当太太跟女儿典当是什么意思呢？做别人的仆人，不只是做犹太人当中有钱人的仆人，甚至有可能被这些有钱人卖到外邦人当中做仆人。所以你看看这三无的条件之下，他们能成功吗？照我们看是不能成功的，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全民合意，全民动员。所以我想到这个尼西米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同时间听我讲道，同时间听另外一个那个视频的讲员的讲道。所以我很想说，这种的精神哈，那个全民动员，这么困难，这么困难，又敌人又威胁，充满了害怕、恐惧、无助的情况里边，这种有的精神和情操，我们能有吗？我们能有吗？我想讲第二篇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我读啊读啊读的时候，我发现这虽然是很羡慕很美好，但是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不怕恐吓？什么原因能在极度缺乏甚至体力都不够的情况之下，什么时候能在敌人的威胁、昼夜的威胁之下能够成功？有一个更关键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提，下一章祷告。我把整个事件用三句话来做个总结：祷告为力量，行动为勇气，上帝成就结果。三个都缺一不可。我当然很想讲第二个了，行动要起来，修造教会哈，这个场所我们带领人，然后很快坐满了啊，就不够了啊。这个那时候我们人也多，我们全大家一起奉献，我们可以买更大的场所啊，我们不能永远只有这样的空间跟这么样的，然后满足了，福音还要传开啊，行动很重要。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全体能成就的，一定要全体。这个教会行动很重要，行动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还有祷告。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祷告很重要。看第四章，尼西米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当这个外邦的这个敌人哈、啊、威胁他们的时候啊。第四节说，这个尼西米就祷告，就是尼西米的那个事件跟祷告无缝链接哈。每一次遇到事情跟困难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就是那么自然的就连下去，就是尼西米祷告，这就是其中一个无缝链接哈。他们威胁的时候，尼西米就怎么祷告呢？尼西米就说，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被掳之地哈、啊、作为掠物，就是这些人想掳掠我们哈、啊、愿他们自己本身成为掠物哈、啊、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眼前被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他们在修造，我们在修造，这些人在修造人的面前惹动了什么？谁？上帝的怒气。所以敌人的威胁攻击，摩西祷告之后就得胜了，他就不害怕了。今天主席念的那个经啊、不是那个读经员读的那段的经文说什么呢？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惧怕害怕，努力让他们惧怕，努力让他们惧怕，威胁让他们惧怕。但是到主席啊、刚才读经员读的最后的经文什么呢？最后是敌人惧怕他们。敌人怎么这么强大，四面包围他们，怎么会惧怕他们呢？所以他们怎么能胜过这个第一个考验，无强的外敌呢？祷告。兵丁也没有增多，军力也没有增多，他就是祷告了，然后就继续了。祷告胜过了敌人和惧怕。然后再下去呢，遇到这个亲人来我有十次啊，就是四章十二节，就亲人来上洞要他们停工。然后尼西米做什么呢？在亲人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第十四节尼西米就什么呢？尼西米就说，我察看了，我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如果尼西米是大卫王哈，大有能力的那个作战的专家哈，大卫真是天生的作战的专家，旧约的大卫王。但尼西米不是，他是个酒镇。大卫也很勇敢，遇到这个哥利亚啊，这哥利亚，我对树木是很不敏感的人，但是如果哥利亚今天站在我们中间，大概头顶就是到这个天花板了，巨人哥利亚，大卫战胜他，大卫连那个战袍穿上去都太长，穿上战袍之后连走路都不能走，你还怎么打仗？所以他就把战袍脱了，就穿着他抗羊的服装，拿着几块石头啊，甩石机啊，然后就把这个敌人哥利亚巨人打败了。尼西米怎么战胜外敌跟轻敌？每一次事件之后就是祷告，无缝链接。当这些战友哈无力无助无钱的时候，尼西米怎么样呢？尼西米就召集他们，五章第一到第九节，我容许我读一读。五章第一节，百姓和他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就是典当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和他们儿女一般，但是现在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要成为这个仆人，我们无力拯救，就所有这一切，我无力拯救我的家人哈，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尼西米说，我听见他们呼号就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谋策策划就斥责这个贵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好，于是我就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那些被卖到外邦人的犹太人，我们尽力把他们赎回来，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去赎回吗？就是这些人，我们千方百计想把他们从外邦人敌人手中把他买回来，然后想修造城墙，然后让他们有家园，那你们今天在做什么？你们反而把他们再卖出去吗？然后再卖出去，我们以后再把他们买回来吗？所以尼西米的意思说，你们在做什么？在卖自己的同胞。然后就说什么呢？然后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说。尼西米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所以意思是什么呢？遇到他的弟兄这一大堆的问题，无力无助无钱，尼西米最后还是说什么呢？敬畏神，他只愿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敬畏神。你们不当敬畏神吗？你们敬畏神，不要去欺压你的弟兄，不要收他们的利息，在这大家都困难的时候。然后尼西米就带着他自己的弟兄供应这些需求给这些有难的人，然后就下去，就是上一周我说的，他甚至因此奉行12年做省长的日子，一分钱都没拿。他做省长，照理他们要给他，百姓要给他这个薪俸，但是他没拿。所以尼西米面对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又是个酒政，又不会打仗，他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他就竟然就是祷告，就祷告，祷告了不惧怕，祷告了发酸的手再举起来再修造，祷告了大家彼此救济。所以在这不可能的情况里面，52天就把城墙建完了。他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就是这两个，第一，祷告为力量，第二，祷告之后就去做就是了，就做。然后呢，上帝成就结果，这个结果是10倍他们能力能有的，是100倍他们能力能有的。所以下一章，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 ECCS 我们有面对什么吗？有面对困难、阻碍、缺乏危机，外在的敌人、内在的敌人，我们有面对这些的东西吗？我们有面对很多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有城墙吗？我们今天要的不是这种建筑物的城墙，阻碍我们去外面跟人传福音，去爱别人，去服侍别人。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城墙，叫做信心的围墙，守护我们。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有些人就动摇了，信心就软弱了。然后呢，我们没有信心的坚固，没有信心的围墙， 这个世界的影响攻击，让他们怀疑，让他们失去信心，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无助，让他们抱怨。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也有一些人，因为我们没有很稳的信心的围墙被掳走了。
我从来，我来到这里一年八九个月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们过去的那个很多人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 interview 的时候，我想他们那个只是 interview 我不会骗我吧。他说那个平均我们崇拜人数中文堂平均90个人应该没，或者骗我也没有错，因为希望我留下来差不多90个人。那么我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90个人同时间出现在教会崇拜的，就有一些人不见了，有一些人我们知道那个是年纪大，有一些人我们也知道身体健康出问题，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信心软弱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种的围墙，但是我们需要信心的围墙，我们也要去建它，我们要去建造信心的围墙。我们的青少年人也不见了，不是因为疫情，青少年人就是长大之后，他们进入一种比较会怀疑，也比较向往外面的生活，也比较会去寻找同类的文化。我们这种老古董他们就是信仰上又很传统，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他们很容易就动摇，不想来。但无论如何，是从我们当中不见了，从你的家中不见了我们也面对这种威胁啊，困难啊，我们祷告吗？第二，祷告的第二个之后是什么？行动啊，我们行动吗？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这个犹大书第一章23节，有些人我们要从火中去抢救他们，意思是说有些人我们要很努力去抢救他们，有些人我们要拼了命去抢救他们。这一些不见掉的人，你跟我们都很亏欠，我们行动不够，祷告也不够，两个都不够。我们当中有没有面对我们除了这个外面这个影响我们儿女的价值观，影响我们信徒的信心，这些外来的敌人，我们有没有内在的敌人？这讲一下大家有点紧张，我不会是那个出卖教会的敌人吧比如说耶稣在吃饭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大家就全部紧张起来，是我吗？主，是我吗？我们有没有内敌？我看了有一个人写了这个团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形容，他说西游记你看到什么人物呢？第一，你看到西游记的这个三个人物代表群体里面会有的三种人。第一种就是有能力又忠诚，那是谁？那就是孙悟空，有能力又很忠诚，起先虽然有点抗拒，但是后面全是他出来救场的忠诚。第二种就是有能力但忠诚有限，那就是猪八戒他其实有能力，但是没大师兄那么忠诚，他常常出现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大师兄，师父被抓走了他永远都是这句话，大师兄，师父被抓走了。他有能力但不够忠诚。第三种人呢，很有忠诚，能力不足，沙僧有忠诚，能力不足，但是里面没有内敌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内敌呢？也没有，感谢主，没有内敌。那我们有没有面对无力呢？无力无助，没钱
没钱你们就笑了，钱怎么都不够。我最近我的这个我小妹，我兄弟姐妹七个人，我有个小妹，小妹的儿子进入大学，有一天就跟他妈妈说啊，妈妈，我朋友啊赚做这个什么外汇呀、啊，然后赚了很多钱呢、啊，赚了马币16万，啊、你好不好你借给我5000块吧，我也来试一下，啊，很好赚的啊。那我妹妹就在群组里面发这个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跟她说这个啊，我在这里我都遇到。我的有教会的姐妹被骗了澳币9万块钱，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说如果你问我的话，99%我觉得是骗局来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去追求世界，心心念念的，很容易被诱惑。我们。也像他们是钱不够，我们是有了钱还是不够啊，所以我们将会面对这些，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祷告吗？使我们得胜吗？下一章说到祷告，我提几点，这三句话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吧。 这下面三句话，第一，采取祷告去领受上帝的心意，采取行动是支取祷告的应许，祷告和行动缺一不可。但是祷告在行动之前之先，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二所以刚才第一句是说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我们去行动的时候就让祷告的应许实现出来啊。第二句来，预备上，祷告是我们听了神的声音，神听了我们的声音。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让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好，第三，预备来，不要再让世人嘲笑我们只是懒惰和懦弱的祷告。我们今天遇到地震灾难社会问题疫情，这个世界的人笑基督徒的，笑我们什么呢？笑我们只会祷告。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只会祷告，所以他说我们是懒惰的祷告。基督徒是懒惰的祷告，为什么呢？懒惰做事情只会祷告，这个是外人对我们的看法，或者说什么呢？懦弱的祷告，我们除了祷告别的都不行。但是尼西米不是这样，尼西米是祷告了就做，祷告了就勇敢，祷告了就拼，其他的交给上帝。所以我们必须懂得祷告为力量，行动为勇气，最后成果上帝会成就。但是在这里一定要记得，祷告是所有事情的第一件事情，这是尼西米教我们的原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有一次在这个联合崇拜在 Frankston 的时候，我说到一个人，就是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修道院里面做厨房里面厨师跟杂工，洗碗扫地清洁啊，那个人叫做 Lawrence 弟兄，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写了一本书，成为许许多多这个宗教界里面的一个很权威的一个榜样，说今天人要默想基督无时无刻。他本身以本身自己为例子，他说这些都是烦躁的事情，煮饭洗碗抹地板，这些砍柴，这所有都是烦躁的事情。但是当我每一件事情我做的时候，我都为主做，我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都在与主
教堂，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叫做默想的操练。然后今天我们也很需要祷告的操练，随时祷告。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凡事谢恩，是吧？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然后呢不断祷告。不断祷告就是随时多方，在每一件事情之前然后去做就是了，上帝来成就事情。我曾经有时候也有一个很软弱的想法，那个想法是什么呢？我又不是摩西，我又不是亚伯拉罕，我又不是大卫，我怎么能可能有他们这样的生命？他们也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他们是今天是伟大的人，他们是犹太人的祖宗，他们是那么可敬畏的君王，我今天没有他们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也不可能我会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有问题，因为没有人能成为亚伯拉罕，能成为摩西，能成为大卫，你跟我没有人能成为他们，能成为尼西米。但我们每一个人却必须过他们的操练，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因为没有人能成为他们的人，但是追求这样的生命却是每一个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成了摩西或者成了尼西米才这样祷告，我们也不是要成为尼西米，但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生命，凡事祷告，然后勇敢的去行动，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成果。我之前讲过说，下一章谁是我们的同胞，有需要的，那谁是有需要的？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守护的人。谁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人？是你需要去守护的人。或者神常常让你看到哪一类的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是有动了意念，希望可以帮他们，但你行动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祷告放首先，但祷告不能没有行动，你行动了没有？师母最近他刚来澳洲的两年，就是做这个 HK 老人院里面的 PCA， 就是老人院里面照顾老人的啊。每一次他的 chief 的时候，可能要照顾六个、七个、八个、十个还是多少个老人啊，吃饭的吃饭，洗澡的洗澡，挺辛苦的。那么最近他又跑回这个路线，但是不是去 HK， 他是做 home care， 就去人的家里面照顾这个老人，不能照顾自己的等等。然后他就跟我说每一个发生的事情，他所看到的等等。然后现在这个急需人才，所以呢很多是什么人？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一边读大学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是去到这个老人的家，他们可能就是很必须做的事情做一下，比如说如果要煮饭煮了饭，其他大部分时间他们大概是想理都不理这个老人家，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功课，自己看自己的手机，或者有时候累了就躺在沙发睡，因为这些老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会叫，所以他叫你你就去 啊，可能年轻人也没那个心是真正的，可能看的是工资，不一定是想到就是照顾，所以意思是说可能也不见得会去关心，会问候，会去称赞。那我想一想，这老人家到这个年龄了，一个人独居，什么亲人都没有，天天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然后我们得到政府的配的薪水来照顾他们，然后我们却让老人家继续的孤单，继续的被冷落，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把他们当作是小孩，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有时候会哭闹的时候，我们会责备他啊，这些啊工人你会看到的，有些会去责备老人，禁止他做这样的事，禁止他做那样的事，好可怜，好可怜。他们会是我们的同胞吗？但是我们会行动吗？是，我们天天都看到有需要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周围的人缺乏的不是同胞，缺乏的不是有需要的人，缺乏的不是我们能守护的人，但是缺乏的可能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什么叫有生命的基督徒呢？外面的人看我们有祷告没行动，但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人看得更真实，我们好像连祷告都没有，不止没行动，连祷告都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尼西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家必须祷告为先，有行动的勇气，然后看到上帝的成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高言阔论，很伟大的演讲，主啊，我们可能很需要的是回到你面前的祷告，回到你面前，然后很勇敢的去征战，去守护在我们后面的人。求你帮助 ECCS 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是这个时代的尼西米。我们向你祷告，如此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